建国史话。
共和党籍美国总统尼克松1969年走马上任，在外交上，尼克松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仍在继续的越战。竞选期间，尼克松曾保证要设法结束越战，而关键是怎样结束。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立即撤军，让美军将士回家；另外一部分美国人则认为，美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战争，扩大地面战争的规模，甚至动用核武器。
撤军就意味着放弃南越不管，让他们单枪匹马对付北越的共产力量。而美国参加越战的初衷，就是不想让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。另一方面，扩大战局也没那么简单。1969年时，越战阵亡的美军将士人数就已经超过了韩战。
对尼克松来说，越战是一次严峻考验。如果失败，他的总统生涯就会跟前任约翰逊总统有一样的结局。约翰逊就是因为自己的越战政策失去了公众和政界的支持，才决定不参选连任的。
每个总统身边都有出谋划策的人，尼克松最重要的智囊是亨利·基辛格。基辛格是外交事务专家，后来曾任尼克松的国务卿。尼克松和基辛格为结束越战尝试了很多办法，花了好几年才终于脱身。
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双管齐下。巴黎举行和谈的同时，尼克松政府也在巴黎举行秘密和谈。他们从越南撤回了一部分兵力，但同时又秘密派兵前往柬埔寨，并开始轰炸老挝。约翰逊几年前下令停止的对北越的空袭，也在尼克松任期内重新开始。
尼克松上任头8个月没有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变动。1969年10月，他才下令撤回60000美军，并下令美军指挥官将大部分作战任务交给南越方面。尼克松说，他这样做是为了加快和谈的进程。
撤军是美国民众希望看到的，但是部分撤军又让很多人感到不满。1969年秋天，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反战抗议。11月15号，首都华盛顿也发生了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。尼克松试图向美国民众解释，他为什么没有下令全部撤军。按他的话说，这样做不是最简单的做法，但却是正确的做法。
1970年春天，美国和南越部队进攻柬埔寨，尼克松就这一行动向美国民众做出解释说，
This key control center has been occupied by the North Vietnamese and Viet Cong for 5 years in blatant violation.
那里的重要控制中心已经被北越和越共控制了5年，公然违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。这次行动不是侵略柬埔寨，行动领域都是北越部队控制的地带。一旦将他们赶出这些避难处，一旦他们的军事供给被彻底摧毁，我们马上撤军。
1971年初，尼克松政府决定为南越进攻老挝提供空中和炮火的支持，目的是阻止军用供给途经老挝进入北越。南越部队摧毁了敌军的很多武器，但自身也损失惨重，很多架美国战斗机被击落。6个星期后，南越部队就被迫撤退了。
美国国会很多议员都感到气愤，他们说入侵老挝是一系列失败中的又一次。尼克松政府一直说美国正在打赢这场战争，但是国会里的反对派民主党议员指出政府在撒谎。 美国民众的批评声浪也不断提高，全国各地抗议示威不断，包括大学校园。
1970年5月4日，国民警卫队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学生抗议活动中开枪打死了4个学生。歌手尼尔·杨还专门为这件事写过歌。
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，美国不能允许北越吞噬南越。他的前任约翰逊总统也曾说过同样的话。很多美国人一度接受了这场战争，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，随着美国官兵阵亡人数的增加，公众舆论发生了变化。1965年时，61%的受访者支持越战；到了1971年时，已经有61%的受访者反对越战。
建国史话，
法国巴黎举行的和谈毫无进展。几年来，任何一方提出议案，往往立即就会遭到另一方的拒绝。尼克松总统为了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，告诉大家基辛格私下里跟北越官员已经举行了12次秘密会谈，但是这些秘密会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
1972年3月底，北越发起猛烈进攻。5月，尼克松下令加强对北越道路和铁路的轰炸。到8月底的时候，北越停止进攻，但是这次行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，美国国内要求撤军的压力倍增。
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，尼克松政府继续执行官方会谈、私下接触和加大军事打击力度的综合策略。最后，尼克松宣布巴黎和谈终于达成停火协议，美国、南越、北越和越共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。
根据协议，美国和所有盟军部队撤出南越，北越和南越在不受其他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解决分歧。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这一消息时说
At 12:30 Paris time today, January 23, 1973, the agreement on ending the war.
1973年1月23号，巴黎时间12:30，基辛格代表美国，黎德寿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，提出一项结束战争、在越南重建和平的协议。参加巴黎会议的各方将于1973年1月27号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签署这份协议。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，希望这份协议能保证越南稳定和平，有利于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实现持久和平。
然而，战斗还在继续，而且要一直继续到尼克松1974年辞职以后。美军撤离后，1975年4月30日，南越首都西贡失陷。北越为了攻陷西贡，原本准备打2年的仗，没想到短短55天就结束了战斗。
尼克松任期内的另一个重要外交议题是中国。中国问题让尼克松作为外交家大放光彩。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，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承认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化，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。
70年代初期，尼克松政府开始努力改善跟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关系，先是放松了去中国旅行的限制，并支持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访问，有了后来著名的乒乓外交。随后尼克松意外地宣布准备访华。
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1972年2月，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和党主席毛泽东接见了尼克松。
两国关系正常化，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。
尼克松跟周恩来的会谈为两国贸易打开大门。4年，尼克松又派特使在北京开设了外交办事处。经过20多年后，两国终于又恢复了沟通的渠道。中美正式建交还要等到美国不再承认台湾的1979年。虽然当时美国跟苏联的冷战还在继续，但是很多美国人对美国跟中国关系的缓和还是感到很高兴。
很多美国人看到自己的总统站在中国长城上都感到很骄傲。历史学家后来认为，这是尼克松当总统期间最为辉煌的一刻。
事实上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水门事件的话，尼克松本来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。好的，今天的建国史话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